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几天呢，中国国内突然加快了疫苗注射的速度，大面积注射，几乎又用一种叫什么，怎么又运动了这种模式体现出来了。中国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说，是截至3月30号，全国注射疫苗是1.14亿剂次，一周内呢是增加了3000多万人次，过去3个月加起来是8000多万呢。你说这是不是突然大面积的加快了这个注射的这个频率啊？鉴于中共数十年来任何一个打着什么体恤民情啊、关爱人民的这种旗号的干下来的事，无一不在戕害民众，那我们就沉下心来看看这突然强化的疫苗运动究竟因何而来，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啊？首先呢，这个疫苗的规模化生产这种实现呢，是这个人人打疫苗什么苗苗苗苗苗啊，搞这个运动的基础啊。你必须要这么多的生产量出来了，才能满足这么大人群的需要嘛。你刚才是咱们听那个运动的口号苗苗苗苗苗，哎，你就知道了，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愚蠢的决策和愚昧的跟从了。疫苗走到规模化生产这一步，是中共疫苗政治化、抄近道和民族主义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去年8月22号，中共的央视对话栏目他自己报道出来的，是不是？国务院叫做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的这个工作组长叫做郑中伟，他说是7月22号正式启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他透露说呢，说这个中共在6月24号就批准了疫苗的紧急使用方案。其实在更早的时间里面，朋友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去年的3月份，那中共媒体就用叫特大喜讯、特大号外的夸张形式报道，说共军病毒研发第一人少将陈薇接受了新冠病毒疫苗第一针，还记得吧，是吧？那个时候你想，那个时间3月份，距离中共宣称的发现病毒才2个月，怎么就拥有了病毒疫苗了？除非是中共早在宣称的病毒爆发前至少3个月就拥有了对冠状病毒的全面的掌握。这其实就是涉及到病毒来源的另外一个问题了，是更大的话题，我们过去节目中也做过了，今天呢就放下不表啊。但是这个号外、这个特大喜讯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在面对这样巨大的疫情之前都在强化研发，都想走在最前面。但是科学的程序是一定要走完的呀，疫苗是要经过临床3期试验后验证其安全性才可继续往前推进的。开发疫苗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本次新冠大流行紧迫性、严重性将疫苗研发的进程大大缩短，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呢，人的生命是不能够拿来妥协的，你起码要把这个3个阶段走完的。尤其疫苗，是不是你涉及到大面积人群，数以千万、数以亿万的生命和健康，你这一针下去带来的是什么？所以大家拼的是什么呀？就是国家科学实力，你能不能走在前面，实际上有这个基础，包括医疗研发的创新能力，包括市场化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吧？你就是你东西搞出来了，你能不能把它变为产品大量生产出来也是考验呢。那在这个期间已经有确切的大量证据指控是来自中共对西方疫苗生产研发机构进行黑客盗窃，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为这种盗窃是大开绿灯嘛，是不是？那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偷来的这个东西呢也倒是好东西。那问题是什么？你偷来的是缺乏全面数据支持的技术啊，如果再缺乏足够的生产配套能力，最后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另外中国一些疫苗生产企业说一些高管已经接种疫苗了提前测试疫苗，他说的好像这些人还挺奉献的，甚至还包括军队测试这个疫苗。其实真正你理性的去想一想，这不仅是引发了道德上的担忧，更让人无法确信你仓促的跨越了临床进程的疫苗一旦投入大量人群会有怎样的安全隐患我记得我做过节目去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拒绝了中国的海外企业，他们说有一些我们的海外职工已经注射了病毒疫苗 啊，准备到你们那去干活了。他一听，不能，你别进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全球都没有任何一份啊通过合格的疫苗出现。那你中共是提前进行了大批量的人体活体实验吗？这个事实就被证明了，是不是？你别说八月份，一直到冬天，我刚才说的，全球都没有新冠病毒疫苗通过测试的，你的科技怎么就突然超越了全世界，还超越了这么多？再说你就算超越了，你中国，你说那你把数据拿出来，数据都没有，说这几个人注射了，那多吓人，他带出来的可能就是病毒本身呢。咱们说啊，提前掌控病毒数据，从陈薇这里看得出来，是吧？直到今天还没有向全世界公布真实情况，这个呢会给中国的这个疫苗研发制造先机。另外，过程当中偷盗也许会加快这个进程。第三，违背科学道德规范，直接进入人体活体实验，这三项无论哪一项，都会让中国，你即便是拥有了真实的、安全的、可靠的疫苗，那你这个疫苗就在你这个产品诞生的同时，就具有了巨大的道德坏死基因，啊，你来的不光明正大嘛，是不是？啊，会成为历史的耻辱啊！啊，当然，也许当下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氛围下，人们不再在乎这种道德因素了，是吧？只要超过英美，赶英超美就行了啊！只要在主席台上接受中共党徽颁发一个国家荣誉勋章，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洗白了。那么好，这毕竟要注入每一个人的人体的血管里的这个有着不道德因素的又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的产品，咱们就问两条，它有效吗？它安全吗？在2020整个中国抗疫期间呢，可以说有这么一位人物啊，可以相对那些只管政治任务啊、只管发财的不要良心的所谓科学家专家们啊，跟他们相比啊，这位人物啊还实实在在的说了不少真话嘞。他就是上海的一位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啊。这次呢，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说啊，谈到这个中国人呢、不敢打疫苗，心里啊，他说这不是疫苗问题，而是人性问题。他举例说，很多东西你得不到的时候啊，一直非常盼望；你可以得到，特别是免费的时候，你突然就觉得为什么要给我？咱们说呢，从社会大众心理来说哈，张文宏这句话没有错啊，这话本身没错，但是这番话却引发了潮水一般的评论。大量网友反驳说：“你说好了自愿接种的是吧？我们纯粹是担心副作用嘛。既然是自愿的，你扯什么人性嘛？”你好像逼得我们去啊，道德绑架我们，非得去打吗？还小伙子说了，我还没结婚呢，没生孩子呢，这么早打这个疫苗，我还不能害怕一下吗？是不是？你弄个反作用，我这个断子绝孙了怎么办呢？这网友质疑的，对不对？还有说了，为什么国内看不到上海有一个孩子打完疫苗之后的那么大的副作用？为什么这条新闻媒体上、报纸上看不见？啊，还有说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语来描述疫苗效果，直接公布数据不就完了吗？消除大家的顾虑吗？是不是？说白了啊，针对张文宏的那一句评论，民众们不是直接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意见，而是反映了对疫苗的不信任，就是对这个社会，这个中共统治了七十年，毁灭了道德七十年的社会不信任。能怪谁呢？你看自己嘛，你说山西疫苗事件那么多孩子死了，然后政府和媒体长期隐瞒，最后啊，两会期间终于是重视了，事儿闹大了，然后下去调查呀调查呀，最后调查的结果处理结果是什么？不是国家赔偿，不是去抓捕不法的商人和官员，而是把揭露疫苗事件的记者王克勤给开除了，把刊登文章的那个叫中国经济时报的新闻部给解散了。所以你看这个事儿，那以后的疫苗的事儿就数都数不过来了。大家就是还有印象的大的案件啊，大连金港疫苗案，对不对？记得吧？深圳康泰乙肝疫苗案，还有就是2016年那山东变质疫苗遍及全国， 啊，好多这个富豪，好多这个大的这个所谓中共的干部家里的孩子都打了那个疫苗嘛。还有一个就是长生生物疫苗，那就更牵出来的不光是疫苗的问题了，就牵出来整个中共在药品监督啊、生产的发送啊，一直到这些医药企业资本运作一条龙的丑恶交易，这些问题你解决了吗？你想那些疫苗是对自己的孩子种的疫苗啊，都这么干，这么下狠手，而且那些事儿都发生在什么？那些年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啊，是不是？那歌都唱的嘛，啊，这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嘛，是不是？就是在这种日子就干下来的。那你想现在是什么情况？2020这么动荡，到了现在涉及全社会的这个情况，这么乱，谁敢说这疫苗没问题？而事实上呢，是已经有了大问题嘛，对不对？国产疫苗推出以后，频频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是死亡的案例。香港最明显了，它2月底，对吧？开始大规模注射国产科兴疫苗的，到了3月14号，半个月的时间，2月底到3月中旬，是不是已经知道有至少7个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了？那两会期间，董建华啪往那摔一跤，为什么那么多媒体直接就联想说，哦，他刚刚注射完国产疫苗，是不是这个反应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种都到达了社会层面的恐慌反映出来了啊！你摔一跤，别人说你身体，你年纪大了，不是你打了疫苗了，这就是恐慌。香港整个疫情期间，也就是咱们说算过来15个月吧，对不对？总共死亡是多少呢？死亡是205人，平均一个月不到14人。你打疫苗死的人，你半个月7个人，你比这个病毒死的人，你比例还高。那你说你是在消除恐慌，还是在制造恐慌？你是在保护生命，还是在夺走生命？这还仅仅是在香港的朋友们，这是在国安法还没有完全彻底的剥夺人们获得部分真相的权利的地方。在大陆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得知了。香港卫生署啊，公布了一个针对疫苗安全监察的一个总结报告啊，截至3月8号，在全球范围已经有56个人接种科兴疫苗后死亡。哎，这是香港卫生署获得的数字。香港卫生署有多大的能耐？它只能是从国际卫生组织那里获得有限的数据，对不对？那很多人是死了，他没有往国际卫生组织上反映的，这很多的，是不是？而且还是众多的中国疫苗当中的其中的一种。那你看巴基斯坦总理，是不是？那伊姆拉汗3月18号接种的这个中国的疫苗啊，2天后就确诊中共病毒阳性。哎，你说这个有效性？你这个这个疫苗有效性靠谱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要不惜隐瞒病毒源头爆发时间啊，以及大量的早期的数据啊？为什么要在，你想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共这么强烈的反感，然后对中共盗窃技术产生这么敏感的时期，那特别是疫苗研发嘛，是不是？所以就如临大敌的去防护的时候，你还要派个黑客上去偷去啊？为什么不惜牺牲科学伦理，硬生生的缩短临床过程，进行活体实验？抱着这么大的不道德、不伦理、不安全的这个因素，把这么一个疫苗推出来呢？告诉你，就是背后的原因，就是手，就是习近平要争做世界霸主，就是中共要输出极权主义理念治理世界的政治需求啊！病毒来源于中国武汉，对不对？哎，容易解决，撒个谎，甩锅就行了。意大利、韩国、美国，哎，病毒源泉在你们那儿。是很多在海外的朋友觉得这是很荒唐哈、啊，但是你知道，我接触过不少朋友，众多的大陆的朋友都觉得，哇，我们好无辜啊！我们中国大陆早就干净了，都是外国人甚至留学生把病毒带了回来的。你看，你说中共的这个对病毒源泉控制是不是一杆戳到底，没有人敢反驳了？在疫情的社会管控上呢，中共也不需要考虑任何一点点人道的因素，社会主义铁拳啪一下砸烂的不仅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声音， 还可以砸烂你得了病的人，砸烂你得了病的人的家庭。那当然当年这希特勒集中营和毒气室里面不仅有犹太人啊，还有那些什么他们认为的那些低种姓的人，什么吉普赛人啊，也有雅利安日耳曼人呢，只不过他们是残疾人，而残疾了就不符合优等民族的要求了，就要消灭。中共这边是一样的，只要每个个体生命被无限缩小，没有信仰了，没有灵魂了，没有思想，他感觉到你就是一个可用的，你就是一块肉，那我要用你就是一块劳动力，对不对？然后这些就会无限扩大的党和国家意志淹没了。所以啊，这些方面中共通过宣传，通过欺骗呢，实在不行出动战狼，是吧，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了啊，隐瞒呢都可以完成了。但是疫苗是要动真格的，你要看见的一瓶瓶的粉剂，一瓶瓶的药水的，是不是？怎么办呢？一边放着民众的生命与健康，一边放着党的意志，请你做选择题。当然选择党和领袖的意志嘛，是不是？过去的70年，每一次这样的选择，答案都是一样的。啊，一带一路啊，金钱开路，到了这个华为的5G 深耕，是不是？这些在国际上都受到阻力了。现在疫苗开路，疫苗外交，哎，好用，行之有效。各个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它经济状况也不好，对不对？然后医疗科技水平也受限制，生产能力也限制，所以发达国家，这个给他们的疫苗呢也有数，是不是？你不管是强生的啊，还是哪儿的，那资源非常有限，甚至呢，这个他们很多好的疫苗呢，在运输和存储方面呢要求也高，所以这些国家也达不到这种西方的这些好疫苗的要求，于是怎么办呢？中共的疫苗就打开了这个口子了啊，所以迅速的进行疫苗规模化生产，就可以帮助中共在国际上，主要是你想毛泽东时代就开始往自己的潜意识中灌输亚非拉人民的领袖、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者这么一个身份啊，用这个现在的疫苗赋予他新的光环，是不是啊？但是疫苗外交，这个外交朋友们绝对不是恩典。你说中共就给你们就那么喜欢你非洲人，就喜欢你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人？不是，中共历史上即便是让，就是说国内人看见哇好羡慕啊，富强粉运到波兰去了，哇这么好的粮食运到非洲去了，他国内人都吃不着的东西，他很羡慕对外援助的啊。即便是这样子的对外援助，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产殖民色彩的。我记得这个小时候常见的那个一个宣传，当时中共支援叫非洲坦赞铁路嘛，啊，坦桑尼亚赞比亚那个铁路，当时有个小册子，我印象很深，宣传说坦赞铁路的英文叫做 Tazara Railway。当时小时候不认识英文，就听大家念，听大一点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念，叫 Tazara Railway 啊，非洲当地斯瓦西里语呢叫什么？叫做侮辱 Railway。哎，它是就是自由铁路的意思啊。小时候不懂英文嘛，就记得那个塔扎尔，读起来好像什么，就是啊阿扎拉阿扎拉，挨宰了挨宰了，加上那个侮辱啊，听的就是呜呼呜呼啊，就是说当时我们小朋友在一起说了，哦，呜呼挨宰了，呜呼挨宰了铁路，呜呼挨宰铁路，哎，真的还就结果就这样，这条铁路用掉了中国当年全部外汇储备。就为了跟英美抢夺在非洲的化石权，其实完全是当时中了美国人的招了。美国当时这个负责非洲业务、非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啊，当时找了那个不太亲共的赞比亚总统说：“我给你钱，我给你好多钱，漫天开价。”赞比亚这边一想，哟，美国人给我那么多钱，他就跑到中国那边去狮子大开口，啊，你得有这个预算哦，你拿得出这个钱吗？啊？那上呗，是不是要跟美国佬拼嘛？要做非洲的领袖还能在乎钱吗？就这样，你知道吧？这个全国的外汇储备都花进去了，2亿美元当时啊。你看现在这条坦赞铁路，现在据说是我看了 BBC 的一个报道，说是1个星期才能开一班列车。你说这个铁路铺在那还有啥用处吗？习近平最近时间还去了，去非洲的时候还去拜见了这个铁路，说着哎呀，中非友谊的结晶啊，中非友谊的见证啊，是见证啥？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小孩时候说的，就是呜呼安宰了，是最准确啊。 现在不修铁路了，发疫苗了，是吧？依然体现着中共的什么新的殖民色彩。阿联酋去年底，印尼也是去年底，拿着中共的疫苗启动叫中国疫苗紧急接种计划。是啊，你看，听巴西，巴基斯坦，在欧洲呢，塞尔维亚啊，塞尔维亚总统接受中国疫苗，中共媒体这边还高调宣传，是吧？这是什么？就是对外啊。那对内呢？有官方文件显示啊，传说中是强制接种是真实的，不是什么自愿接种。张家港政府要求四月份每日接种量为18000多剂，哎，你如果不接种疫苗，还严禁进入市场，好多好多这个省市开始干这个事，你这还是自愿接种疫苗吗？是不是？所有的政策到了下面全部变样，你说是故意变样的吗？还是默许变样呢？中共就是这么干的。再到以后，我跟你说呀，提醒民众哈，你没有接种疫苗的啊，你可能就不能够搭飞机了。你不能够坐高铁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堂而皇之的增加了一项严控社会、管控人民的手段。那短时间内为什么要强行接种呢？它可以迅速形成一个叫覆盖人群，这样就可以顺利启动中共这个惯用的阶级斗争手段。中共这个阶级斗争啊，里面那个阶级是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是随时可以变化的。啊，你原来是你是战友，你是同志，下一个时间你就成为阶级斗争。就像前一段时间习近平说了，说民营企业家要当自己是自己人一样，什么意思？那潜台词就是我已经不把你当自己人了，你小心着来吧，是不是？说你有钱了，你要不把钱交出来，你不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的这个宰割的话呢，你随时成为被斗争的阶级。马云是不是自己人呢？啊，问他自己吧，是不是？那么以后呢，咱们想不接受疫苗注射的，不接受中共控制的，就会成为被斗争的阶级，甚至可能是什么，根据疫情的变化，可以根据疫苗的有效期，可以定期强化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别看你现在注射了啊，半年后有效期到了啊，根据这疫情的变化呢，咱们要重新注射啊，中共就随时可以通过这种将什么健康码呀、疫苗护照啊这种使用来决定你的出行。就是你拿了一本疫苗护照，你不要以为你终生能用，不是，跟你现在的这个出入境的护照一样，过期啪再给你盖个戳，给不给你盖这个戳呢，就是中共说了算了。然后你的就业、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是都会受控制？这就是什么叫集中大规模注射疫苗的政治因素在里面了。当然了，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还有一个经济任务，对不对？注射疫苗呢，可以强化基层官员的忠诚度的。然后呢，从中央呢到地方啊，到基层啊，都可以大捞一笔。去年呢是说了，就定价了，疫苗价格是100块钱一支啊。虽然这说现在呢不用你交钱啊，财政出一笔钱，医疗公司出一笔钱，不管现在谁出钱，最后一定会落到每个百姓头上。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不生产的，它没有生产能力，它的财政哪来的？不是你出的吗？对不对？那么对于中共官员来说呢，它还是个政治任务，你得完成你这个辖区的指标，是不是？你完成指标了，你可以得到奖金啊，你可以得到政绩啊，领导上表扬你。你完成不了呢，你就得受罚，然后你的升迁之路受到影响。既然受到影响，你是不是就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拉近跟领导的关系？你得跑关系走后门吧，你得上供吧，然后把自己归属到某个政治集团当中去啊，就站队啊。原来你不站这边，现在好嘛，疫苗任务你没完成啊，好行行，我给你点钱，你怎么样？那好吧，你跟我们站一起吧，这个意思是不是？保住官位，然后呢，哎，就表达你对某个利益集团的忠诚度了。这跟当年计划生育运动是一模一样的，也是打着利国利民的旗号嘛。四个现代化少不了减少人口啊！你看现在，中国走向现代化就受人口红利消失的掣肘了，啊，更不用说什么，就是中国就是在利用计划生育干着丧尽天良的勾当。你看计划生育运动当中，你不要看你牛，你是国家干部啊，我在事业单位工作和或者国营企业工作，你都得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管辖，就跟现在一样的。你会不会病毒传染， 是不是？你不管你在哪工作，你是不是得打疫苗啊？那看当年计划生育，连最隐私的什么传宗接代、夫妻生活，哎，中共都探一个脑袋进来了。就一条措施，罚款不上户口，就把你未来管得死死的。你多生孩子，那个孩子上学都上不了，你不服他管吗？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一个疫苗注射这样的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这个现象，同样是打着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生命的，只要是运动，一定会成为中共当下啊，它是处理这个国内焦头烂额的什么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对国际上呢那么严酷的国际社会压力，它能用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用的一个管控手段。而且朋友们呢，注射已大规模的开始，是吧？这个可不是什么拭目以待，看看以后是不是这么发展，不是这个事儿啊，已经是实实在在而且可怕的降临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的罪恶。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